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在华基无布堂的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再一次你们邀请我回来讲道。我一直都本来想亲自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更多的相交，不过呢这个疫情真是料不到能在世界各地烦扰我们那么久啊。不过感谢主，还是有这个现代的科技，我还可以先从那个视频的录影来与大家见面，也与大家一起敬拜跟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谢谢那 Joanna Chen 还有 Lillian 猫他们的安排啊。那今天的题目呢，就是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那么经文呢，就是刚才你已经听过了，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主耶稣去到旷野里面，在哪里受魔鬼的试探的经文。那现在我先让大家看一看一个很短的一个不够一分钟的视频啊，你先看哦。
I was browsing through the spice aisle, just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put on my dinner that night, and the face of a 10-foot python just kind of poked out next to me. He didn't really spook me out at all. He wasn't coming across as aggressive. I immediately recognized him as a diamond python, so knew he was non-venomous. He was really easy to catch. Diamond pythons often are. I pretty much just held the bag in front of him and gave him a tap on the tail, and he just slithered into the bag himself. And then that afternoon, I just took him into some local bushland, away from roads and houses, where he could live a more suitable lifestyle.
You're right. You gotta go.
Good. 刚才这个视频里面就是一个女士，她去超市里面买东西，突然间哇吓一跳，有一条蛇从那一些货品里面钻出来啊，幸亏这个是一个 snake handler， 哇，她本人就是一个能够治理啊蛇的，不怕咬的这个女士，很聪明很爽快，就将这一条蛇呢引进一个垃圾袋，然后跑到外面放掉出去了。那你看完呢，你可能有同样一个感受哦，哎，不用太过怕嘛，因为他有说 diamond python 呢没有毒的，所以也不怕它咬的，原来有那么轻松容易就可以将它抓住放掉，啊，你下一次见也不怕吗？那我先告诉你，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他就是还在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当中呢，就引诱你，就让你觉得没事的，啊，很平安的，他是很良善的，圣经甚至乎说他是变成一个好像光明的天使一样，就是这样骗你啦，啊。我们千万不要中这一类的诡计啊！魔鬼有千方百计各样的方法能够让你跌倒。所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你看见引言哪里说什么呢？就是我请你注意两三样东西，虽然你已经很熟了这个经文是吗？就是说到主耶稣刚在约旦河前面那一章第三章，刚在约旦河受洗之后，耶稣被圣灵引领受魔鬼的试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 你看旁边的经文就是说，马太福音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路加福音也是说，圣灵将他引到旷野。那你说怎么会啊？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嘛，是应该保护我们，给我们平安嘛，怎么会说是他引我们去受试探呢？马可福音更厉害，你看他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哈，那这个字挺强了是吗？ At once the same spirit pushed Jesus out into the wild. 圣灵 pushed 吹耶稣去受，是吗？你在人生里面遇到不同的事情，特别那一些不太顺利的，原来是上帝立一个陷阱让你掉进去吗？等一下我再交代一下好不好啊，原来是圣灵引你去的。引言的下面我还说，试探原来是不是试炼？试探跟试炼是同样东西吗？我给你一个的证明好不好？那你我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试探是不是等于试炼？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原来这个字 temptation 试探，在原文希腊文是 parasmos 同样的一个字呢，又可以翻译作 testing teasing， paramos 就是试验。原来真的每一样事情在魔鬼的角度就是要试探你，无可定让你跌倒。同时间如果你不听他的话，听上帝的话，他有给你圣灵与神的话的能力呢，却是坚强你与你加油，你胜过，反而是受到试验而成功。所以感谢主。还有一样我请你注意，就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讲到祷告啊，也是 讲到禁食啊，啊，这两样东西抵抗魔鬼也是非常重要的武器。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要将他的门徒啊，要将一个鬼赶出去啊，耶稣登山变相，后来下来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怎么这个小孩子他被鬼附，又倒在地上有癫痫病，在哪里发抖，哪里呢抽筋啊，我们要赶鬼赶不出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小信的人啊，这一类的鬼啊，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或者不能赶他出来。看见了没有弟兄姐妹，魔鬼对我们的试探，魔鬼给我们的攻击，你也是要靠祷告得胜，甚至乎有时候要祷告禁食才得胜。所以这个故事刚刚就讲到耶稣去旷野，而且一待待多久啊？40天是什么？是因为祷告，而且禁食的祷告。40天耶稣都没有吃东西，厉害不厉害？好，那么我请大家注意第一点，我的第一大点你看见了，屏幕说就是洞察魔鬼的诡计。我们怎么来胜过魔鬼呢？第一点就要洞察魔鬼的诡计，因为他常常要你怀疑你自己的身份。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哪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后来第二次呢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在的脚碰在石头上。怎么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啊？刚刚前文第三章才说，他从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天开了，有 圣灵仿佛好像各自的降在他身上，然后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This is my beloved son， 你们要听他，看见吗？明明耶稣就是得到上帝的肯定，他是神的儿子，就开始出来传道了。马上第一样就遇到魔鬼，要说你真的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那么肚子饿，你就将石头变成食物吧？看见没有？弟兄姐妹，魔鬼常常要摇动你在神里面的身份。你明明是基督徒，你已经去重生，你是神的儿女们，尤其比如说最近可能你们教会有一些新的一批受洗的洗礼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怕，你要肯定知道，因为你相信跟受洗，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不要给魔鬼来这样摇动你，好不好？而且呢，魔鬼的地方面的诡计呢，自古以来都是如同一只的，如同一只，是什么呢？你看看起初我们的始祖摸这个亚当夏娃，他怎么堕落呢？都是一样。创世纪第三章那里你看见，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魔鬼多狡猾，他都是从神的话，神的话语那里着手。怎么着手？他就将它变一变 mutate 好像现在的新冠状的这个肺炎病毒本来我们研发很多的疫苗都顶得住了，突然间它就变了，变什么？变 Delta variant 所以呢，它这个 mutation 呢，就是 twist， 就是来很花巧的来将它扭曲一下。神的话从来没有说你不能吃，神的话明明告诉亚当什么都可以吃，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有一棵叫做分辨善恶的树你不要吃，是吗？其实上帝能不能恩待我们，你去超级市场什么水果都有啦，一般的苹果、橙子、橘子那个香蕉什么的有。现在这个飞行航运发达嘛，连我们热带的果子这些凤梨这个芒果这些什么什么东西都有了。你看怎么不能吃？上帝其实对我们多么多的恩典，只是说只有一颗你不要吃，但是魔鬼呢就将它扭曲了。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看见了没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 heresy 都是 half truths 他将圣经的真理呢稍微扭一扭去耶稣他是好的老师，他是好的先知，却不是神的儿子，这样将很多圣经里面一些讲一些不讲，就是变成一个异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看见了没有？同样是试探你的土是可以吃还是不吃。第二呢，就是你的眼睛就闪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现了。他在哪里跳拨离间，让你觉得好像上帝很小气这样。于是女人见拿可树的果子好做食物，第一就是吃嘛第二就悦人的眼目嘛，第三也可喜爱使人有智慧就摘下 我只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三部曲啊，三部曲啊，就是自古以来如同一致的世界的引诱也是这样。大家分清楚啊，圣经用的世界这个字有几重的意思的啊。This my father's world， 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就美好的啊。但是呢，世界讲到引诱我们是那个系统，是的，背后有撒旦的，要让我们一起来攻击抵抗上帝，那个就不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贪爱世界，是吗？那么也是这三部曲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你注意，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第一，肉体的情欲，吃吗？第二，眼目的情欲，看见吗？好看的，悦人的眼目的。第三，并今生的骄傲，哇，原来得到神的智慧啊，我们就高过神啊。今生的智慧都不是从父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下面你看见有一本书啊，名字叫 Money, Sex and Power， 作者是 Richard Foster。 Richard Foster 大家可能听过啊，富士德他非常出名的，以前写过一本书叫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啊，这个叫做属灵生命的操练礼赞啊。但是呢，后来再写另外一本叫做 Money, Sex and Power The Challenge of the Disciplined Life 啊，所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试探呢，脱不离这三样东西，都是金钱啊、性欲，而且有权利。但是呢，无独有偶啊，当然也有中文的翻译啊，钱、性与权势。但是我在右边旁边再看出来的那一本书，就无独有偶啊，《The New China Money, Sex and Power》，哪一本不是基督教、不是基督徒写的书本呢？乃是一般俗世的 secular 的这些作者，那个作者是一个法国人啊，记者那一类，就是讲到中国的社会，当一次开放之后呢，又变成是色情泛滥的，追求金钱的，而且呢，抓住权力就不放哪一种 ，The New China Money, Sex。And power， 竟然连那个书名完全一样啊！所以呢，跟圣经的警告是吻合的。你看见那个图片是有一只鸟，哪一种鸟啊？叫做啄木鸟啊 ，woodpecker。魔鬼就像这个啄木鸟寻找你的一个 soft spot， 弱点、盲点，是吧？啄木鸟就在那咚咚咚咚咚咚。他就在那个树木那里想做出一个洞来，他发觉太坚硬了，不行，他就一步两寸，又再来咚咚咚咚，又不行，他又就他就是一直在找，啊，找到你有一个弱点，是不是啊？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弱点，都有一个盲点，啊，有一些人就喜欢吃的，好像我很喜欢吃啊，啊，就是。这个肚子的赌服的那一个情欲啦啊，有一些人是喜欢看好看的东西，你看见吗？哇，他就来了，从哪一方面呢？名牌啊，什么广告？有一些人呢，就一生人都是在下面，所以给他能够升官发财的话，他上到位啊，他就拿住权力，他就不放，不但是不放。而且他是不择手段的上到哪里，而且呢，当他当权呢，他就会欺负 bully 其他人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东西给这个啄木鸟呢，他在找，他在找， 找到之后呢，就在那里软软的地方就穿一个洞啊进去，他就找到可以致命的。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那个宗教改革的曾经这样说， Temptations of course cannot be avoided, but because we cannot prevent the birds from flying over our heads, there's no need that we should let them nest in our hair. 我们当然不能完全避免试探，但是这时你不能阻挡作鸟在你头上飞过啊，天空有很多飞鸟飞过啊，它甚至乎可以尿尿在你头上这样啊，但你是可以不准许它在你的头发上筑一个巢耶。弟兄姐妹明白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上帝明明给我们一个应许，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要抓住这个上帝这样的应许，所以靠着耶稣得胜，第一洞察魔鬼的诡计，但是第二呢也很重要啊，就是你要运用神的话语了。所以下一点，运用神的话语，看见吗？圣经神的话语要打开哈，不要封闭封尘放在你的书架上。有很多基督徒家里面有很多本圣经，什么版本什么翻译都有，但是都没有打开。不但打开你要读啊，你还要好像主耶稣这样来读啊。所以我旁边呢一张就有一个十字架，看见吗？是耶稣怎么来读经呢？第一点，大家发现熟读圣经，熟读圣经。你注意经文里面刚才的第四节、第七节、第十节，耶稣怎么来抵挡回答那个撒旦呢？头一次，当耶稣肚子饿，四十天都没有的吃，魔鬼撒旦，你可以将它变成食物啊。谁知道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The scripture says, 经上是这样写的。下一次当魔鬼要带他去到殿顶，圣殿的顶啊，下面有很多人群，哇，人山人海都来圣殿要献祭的时候，他说你跳下去啊，跳下去啊，哇，好像空中飞人这样啊，哇，那个表演那个杂技啊，哎，要跌跌跌跌跌跌到地上，哎呀，却不会粉身碎骨啊，没事了，你看。那么人就会怎么鼓掌啊，这个是悦人的眼目啊，看见你没有？谁知道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 The scripture says, 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你这样做是试探神，等一下我再解释啊。那么最后哪一次呢？也是这样，当魔鬼带他去到山顶上看下去，哇，世界的荣华富贵全部都归你，唯一简单轻松的条件，你对我鞠一个躬啊，拜一拜就可以了，没事的啊。撒旦就抵挡的意思，耶稣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看见了没有？耶稣三次的都说经上记着说，所以呢是熟读圣经。弟兄姐妹，你第一点也没有常常好好的读你的圣经神的话语呢，但是单单读不够耶。第二就是要浸透圣经。什么叫浸透圣经？ Immerse in the Bible， 浸啊，洗澡一样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就浸在里面了。什么浸在里面？你看，我不单是打开的圣经，还有看见吗？你读的时候有亮光，有那个蜡烛那里点着的啊。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读到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读出他的亮光，是因为他浸透在里面。怎么会浸透在里面呢？大家看见吗？当 他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都是生命记在旧约里面。当然耶稣的时候没有，还没有新约嘛。原来耶稣他去到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干嘛？他也不能拿他的圣经去是吗？当年的圣经不是好像我们一本翻开这样啊，带不去的，因为是羊皮卷的，很重啊。耶稣的圣经在哪里？在这里，在头里啊。犹太人近前的家庭啊，从小小孩子就将摩西五经要他们背，所以原来耶稣呢已经全部背，而且呢他就在旷野里面默想，天天默想，默想什么？生命记，最 relevant 的 scriptures， 最贴切的那一段的经文，你知道吗？都是从八章第三节、六章十六节、六章十三节出来的。头一次，这个 context 也是非常贴切的。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马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引用的圣经那一句话，就是在生命记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没有的吃的时候，他们有法麻月了，但是上帝天降马拿让他们吃，但是要他们明白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看见了没有，弟兄姐妹？下一句是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哪里？当魔鬼试探他，你跳下去啊，跳下去啊，啊，人就会鼓掌啊。但是耶稣却用六章十六节来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萨，马萨哪里试探他？因为他们没有水啊，又发怨言说上帝怎么没有，是试探神，这个是试探神。魔鬼也很聪明耶，他也会引用圣经，你用他也用啊，但是他哪一种是叫做断章取义啊， take things out of context。 他引用的诗篇91篇的第七第八节那里讲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上帝会让他的使者，当你跌倒的时候拖住你，以知道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所以明明是讲在平路上走路的情况啊，没有叫你刻意找到去很高的地方一个垫顶跳下来，来违背这个地心吸力，是神所已经立定的无知那个无理的那个道理是吗？啊，你这样做呢就试探神哦。那你无缘无故走出 Niagara Falls 那个瀑布跳下去，你说我不死的，上帝保护我，你看你会死不会死是吧？所以我们不可以歪曲神的话来试探上帝。那么第三呢，就是当魔鬼说你对我拜一拜，你看天下的荣华我都给你的时候，你拜一拜我就可以了。耶稣马上用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独一的真神，侍奉他，指他的名起誓，不能拜其他的东西，都变成偶像啊！你看见这个图片哇？你去过香港吗？维多利亚港啊，或者是那个太平山啊 ，Victoria Peak， 上面看下来，尤其是晚上啊，哦，这厉害咯，那个夜景多漂亮，整个香港啊，那个金光这个闪闪的，所有的财富啊，荣华啊，就是香港的李嘉诚一样。那你只有举一个躬啊，全部是你的。不过现在香港目前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么值钱啊，面对那么多的困难啊。所以下一站我让你看看，或者你反而以为是国内的出来的，这个是上海的浦东，看过去啊，那个上海滩啊，这个 Bund 啊 ,BUND, 上海的那同样东方明珠，哇，非常漂亮，所有的 财富荣华，假如魔鬼跟你说，你这样，你听我话，我叫你怎么做生意，我叫你怎么升官发财，让你也不择手段的可以升到最高，可以吗？耶稣不会，因为他只是拜独一的真神。那我让你看见刚才这一些都是耶稣在默想圣经，而且用生命记，而且那个时代背景就是在旷野里面啊，生命记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过程，而且上帝正正要去试炼他们的心，而且要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看何西阿苏啊 Hosea 那个在旧约圣经11章11节就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啊，我爱他，就从埃及召他，召这个以色列我的儿子出来，他们就在旷野嘛。但是奇怪，后来耶稣呢就是这样应用这一节圣经，也是新约的作者马太福音，他记在2章15节，当时讲到耶稣是婴孩的时候住在哪里，直到希律死了，因为他要逃难，爸爸约瑟将他带到去埃及，是吗？耶稣也是难民啊，这是要应验主节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看见了没有？谁是神的爱子啊？本来是应该以色列民的，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漂流，但是耶稣才是，耶稣是真正神的儿子，活出神的儿子那一种性情出来，他也从埃及被召出来，也在旷野。现在这一段圣经就是耶稣被考验他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他引用生命记就最贴切不过了。运用神的话语，第一要熟读圣经，第二还要浸透在里面啊，明白时代背景，明白他的属灵的用意，然后你就可以成为武器，运用真正的运用圣经。我将以下一系列的经文都打给你看，现在的圣经不单是打开，不单是有亮光，而且呢就明光照耀，你看见吗？是真正可以将黑暗的势力去除的。首先约书亚记1章8到9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攻战打胜仗，就是神的话语。你看，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是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但弟兄姐妹，你看见吗？神的话不能离开你的口，而且有昼夜思想。然后呢，耶利米书23章29说，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现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此福有烧着的火必射在我骨中，我就含染不住，不能自禁。当上帝的火啊，现在你的心中烧到焚烧到非常厉害的时候，有 conviction， 有信念，你就不能不讲啊，让神的话从你心中发出来，好像火一样，也能够打碎磐石的一个大锤，对吗？你看见神的话语多有力量，希伯来书10章12节更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对你是不是宝剑啊？上放的宝剑，以弗所书就是这样说， 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我们要穿上全副属灵的这个神的军装，记得吗？不但有救恩的头盔啊，还有那个信德的藤牌啊，挡住那一些这个火箭是吗？诡计，还有呢真理的带子束腰，还有呢就是和平的福音穿上在这个脚上那个福音鞋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就是各方面的六样的这个神的军装。这里就讲到圣灵的宝剑了，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你看没，其他五样都是抵抗的、防备的、保险的，唯独一样是这个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是可以攻击的。所以求主帮助你跟我下面真是打一场仗哦。你看是什么，是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OK， 那么讲到呢有一个真的故事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英国的士兵，他名字叫做17岁很年轻的 Leonard Knight，英国的士兵，在战场一直打的时候，突然间嘣中弹了啊，有一个子弹打进他的身体了。谁知道他以为死了，没死，没事，是什么？原来刚刚就在他左上角这里左边那一个袋子那个 pocket 里面有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就挡住那个子弹啊，没有射进他的性状，不如的话他马上会身亡。那么你看见那个还排下来那个子弹了啊，就停在那个圣经那里 The Holy Bible 里面呢，就写作 To Leonard with love from Aunt Minnie July 1915。 他只是17岁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去打仗啊，去出发之前他的姑姑啊叫 Mini 啊，就送他一本圣经啊，还说 with love 啊。那么他幸亏呢就真的放在这一个口袋里面，就挡住 literally 就救他的命，圣经啊。其实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故事跟这个很像的，就我没有找到图片，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的情况，就一个士兵呢就那个圣经放在这里挡住。那么还有他们翻开的时候，子弹停的地方啊，切开那个圣经，就是刚刚诗篇91篇第七节讲到什么呢？你旁边有千人跌倒啊，右边有万人跌倒，但是这灾必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奇怪不奇怪？神的话语就是那么神奇啊，那么奇妙啊。但是我告诉你，不是 just literal， 不是迷信诶，乃是神的话里面你好好去读，你好好去引用，上帝真的是会保护我。我下一个图片是一位老人家，他名字叫做张霍寿芳姐妹执事，是我们华基爱正堂的一位老执事啊 ，Julie Chang， 啊，张霍寿芳执事啊。为什么我要讲他的故事呢？这一幅图片是后来他92岁去世之前我拍的，但是我想讲是在早20几年前，就是1997年，当我们华记要迁堂啊，我们在多伦多那个 Birchmount and Shepherd。地方不够用了嘛，后来买下另外一块地在 Arcadia Markham 这里，我们要盖一个新的礼拜堂，就是现在你看见这个礼拜堂可以做1300-1400人这个大堂的那个礼拜堂。但是呢他是我们建堂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是做地产界的啊，所以很有本事在这方面，那么他来带领最适合不过的。 我是主任牧师，我就与他搭配一起来服侍了，开会了，安排各样的事情。谁知道有一天他突然间脑溢血晕倒了，在家里面发生，就送到去医院里面啊，医生要挣扎要不要开刀，因为呢他是脑溢血，假如开刀呢他可能会流血不止，因为他性状也有事，也吃一种薄血丸啊，薄血丸这个也会令到流血不止，所以医生不知道要做还是不做，但是后来还在我鼓励之下还是做。做手术之后他一直没有醒过来，有十天昏迷啊 coma 啊。当他在 ICU 里面深切治疗时一直昏迷的时候，我就发动全教会有一个24 hours 啊，这个24小时连锁祈祷网，每一个人都签一个名啊，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总之有每小时都有人为他祷告。那么我们建堂委员会的主席倒下来，是不是整个建堂的计划都瘫痪了？魔鬼的诡计好厉害耶！好了，后来竟然呢手术成功，他也十天之后在 ICU 醒过来啊，哇，醒了，感谢赞美主了。我一直在去探望他的时候，我都与他读不同的圣经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翻开这个诗篇103篇，你们都很熟诶，大卫的感恩诗嘛。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不要忘记他一切的厚恩啊，因为他医治你所有的罪疾病，赦免你的罪孽啊，他的以恩典以慈爱赐给你，让你如因返老还。喂，我去到哪里就要停了，因为我只是会背五节一二三四五，谁知道他医治的背下去，因为那一段圣经诗篇非常长诶，有22节了，他就一直一句一句背下去啊。一方面令到我有很惭愧啊，我做牧师都不会背，他全部都背。第二，我很惊讶，因为我想想他十天在昏迷的时候在想什么，肯定是脑里面呢将神的话不断的在哪里背诵，不断的在哪里默想。神的话就是那一种能力啊，医治呢就给他有生命的力量保护他。所以下一个呢，我让大家看看张活受方之事。后来到他91、92岁晚年，真的住进那个护老院里面啊，在离世回天家之前，有一次我就与他一起读啊，这个很短的，只有不够一分钟的视频，你看一看。只是广东话啊，就是他在念那个诗篇23篇。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爱的水边。
大声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走在我的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他都安慰我。所以我坐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
抹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人。我一生一世都要因你慈爱随着我，请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
所以感谢主，当一个人他是一直能够以神的话熟读，而且呢是读出哪一种神自己的灵啊，神自己的生命，神自己的哪一种的权柄的话，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那么我们继续下去了，就是刚才我讲到你靠着耶稣得胜，第一是洞察魔鬼的诡计，第二你要运用神的话语，更加第三呢就要顺服神的主权。顺服神的主权是什么呢？你看见那个第4章第10节马太福音哪里， 耶稣就说撒旦，撒旦是什么意思？撒旦是抵挡的意思，是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只是顺服一个人，就是父神啊，他是surrender to God's will 啊。那么我就跟大家分享有四点。第一，他一切都是以神权为依归的。你注意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也是这样说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能三心两意，不是恶这个就是爱哪个，就是重这个轻哪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我们不能两个主哎，弟兄姐妹。有一次我听老的藤金辉牧师啊，年老了哈，他已经回天家了。有一次他就说，有一个在崇拜里面领唱诗的年轻人，因为他是广东人了，粤语的哈，但是呢他带领唱歌的时候呢，就是用国语来唱。哪一首歌是什么啊？那一首歌你记得吗？就说这个是架在前头 The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世界在后面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谁知道他的普通话不灵光嘛，大家在台下听见他说，就变成了这个十架就变成世界，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后头，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永不回头 No turning back。 不能这样啊，弟兄姐妹，我们以十架在我们前头，一去就不回头了。所以不能侍奉两个主，又想爱主，但是同时间又贪爱世界，不行的，行不通的。第二点，什么叫顺服神的主权呢？就专心顺服智慧的源头。你看见吗？我们会跌落试探里面失败，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没有智慧。有很多的决定，你找哪一个工作，你要搬去哪里住，你要不要这样，你这样那样啊？你结婚要挑选谁的对象？我们需要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是先爱耶和华，是凡事都以神为首的时候，上帝赐给你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嘛。所以呢，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就告诉我们智慧的源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拿口赐与众人的，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因为呢，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呢，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反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么第三，就要顺服的话，置生死于度外。你看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应该怕什么，不要怕什么。他说，路加福音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的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怕他。这个能杀我们身体是魔鬼，但他不能杀我们灵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你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魔鬼只可以杀我们身体，社会里面不公义的事情，政权的败坏，它可以杀我们身体，却不能杀我们的灵魂。我们要怕的只是敬畏这位神。所以什么是惧怕呢？魔鬼用的诡计就是 fear， 很多不同的惧怕，就杯弓蛇影啊， false evidence appearing real， F-E-A-R，你知道你以为这样，他恐吓你。当我们连死都不怕的时候，就不会中计了。因为当主耶稣胜过这一场的旷野的试探，后来他同样就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不怕了，因为他已经预备好顺服上帝的旨意。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告诉我们，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三次的祷告，他就顺服神的主权。马上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上帝会给我们能力，天使来支持我们。所以呢，第四，顺服神的主权，就是要谦卑顺服，是蒙恩的途径。雅各书第四章六到八节，与我一起念啊。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又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当我们保持谦卑的时候，上帝亲近我们，魔鬼要跑掉。他用的诡计，以为挑起我们的骄傲也不行了，上帝就会使用我们。我来到结论，是胜过试探。因为马太福音最后那一句话十一节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所以没办法了，他要逃跑了，有天使来伺候他。而且马可福音更加说，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野兽就是旷野里面狮子啊、老虎啊，就是表述那一些危险啊，都没事啊，看见吗？因为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就是试炼成功，记得吗？我看起来把开场白说到试炼，这个 testing trial 跟试探 temptation 是同一个希腊文的字，反而就会给你一个生命的冠冕。跟我一起再念一次，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接续了，靠着耶稣得胜三步：第一，洞察魔鬼的诡计；第二，运用神的话语；第三，顺服神的权柄。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 C.S. Lewis， 英国的大文豪，他说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in this world. Those who bend their knee to God and say to him, Your will be done. Or those who refuse to bend their knee to God and God says to them, Your will be done. 这世界只有两种人，有一些愿意屈膝降服在神的面前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榜样，上十字架。你跟我也应该顺服神的旨意。反过来说，另外一种人却不肯对神屈服，上帝于是也对他们说，你的心意也成全了。我们常常不顺服抵赖，就说为什么上帝要造人让我们去地狱啊？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造地狱是为人的，地狱只是为着魔鬼去的，最后他的结局就在那个永远的火屋里面。是你如果不顺服神的时候，选择要跟魔鬼一起去那个地方，很可怕恐怖的地方，弟兄姐妹千万不能啊。所以当你这样硬着心肠而抵抗神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办法，只有说你的信义成全了，那个是你自己选择去的地方。在会众当中有没有人今天其实你还没有信主，你硬着你的心肠，你听过福音很多次，但是你还是不愿意投降，我劝你，你要做第一种人，好像主耶稣这样，你降服，你屈膝，你谦卑，上帝的恩典、救恩、福气就要临到你。你作为一个得胜魔鬼撒旦的一个上帝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得胜。所以撒旦 dinosaur broken up, taken down, Satan defeated, 打败仇敌魔鬼。我们结束这个讲道，等一下你唱你的诗歌，就是靠着耶稣得胜，就是信靠顺服。我们闭着眼睛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神，谢谢你这一段圣经，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知道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因为原来是上帝考试，对我们考验。我们靠着你的话，我们一方面洞察魔鬼的诡计，我们也会运用上帝的话语，我们也顺服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就会得胜仇敌魔鬼，他就远离我们，我们反而更加谦卑的亲近神，是蒙恩的途径。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